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对等关税。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在今天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计划。彭博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川普的关税措施预计将会涵盖比1930年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更为广泛的贸易领域。那么当时的这个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是把20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对于投资者而言啊，他们是希望今天能够结束这种关税不确定性，但是可以预见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引发报复的前景，让这一切呢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呢还会继续。在美东时间下午4点，川普总统在玫瑰花园开始讲话。川普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是今天它是自由日。川普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遭到远近国家朋友和敌人的掠夺和抢劫。川普接着说呢，2025年的4月2号将会永远被铭记为美国工业重生的日子，美国命运被夺回的日子，我们开始让美国再次富裕起来的日子。所以川普总统说啊，今天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日子之一，这是我们经济的独立宣言。川普说，美国会利用关税产生的资金来减少我们的税收，并且偿还我们的国债。随后呢，川普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川普介绍说，对世界各国征收对等关税。对等，川普强调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我们征收关税，我们也对他们征收关税，非常简单，再简单不过了。那川普再次强调说，关税将为美国带来黄金时代。川普说，就业和工厂呢会轰轰烈烈地回到我们的国家，你们会看到它正在发生改变，我们会增强我们的国内工业基础。川普还说啊，从5月起，我们就会对所有外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那川普重申了白宫周三稍早的声明，于是呢，人群中立刻响起了欢呼声。川普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摩托车征收的关税仅仅是2.4%，同时泰国还有其他国家收取的价格就要高很多。比方说，印度征收60%关税，越南征收75%的关税，还有75%的其他国家甚至要更高。在一份联邦公报通知中，白宫补充了川普总统在上个周发布的汽车关税的公告细节，指示商务部在90天内要建立一个流程，把更多的零部件呢添加到清单之中，包括回应国内生产商的要求。那么根据联邦公报的信息呢，25%的关税会在4月3号，也就是明天美东时间凌晨12:01生效。25%的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会在5月3号，也就是美东时间凌晨12:01生效。这些零部件清单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系统，还有电气元件，还有制动软管，还有其他的零部件。但是国内生产商呢，可以增加清单内容。好吧，通知还说啊，对于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车辆，进口商只需要对订单中非美国部件支付25%的关税。川普呢，在汽车关税的时候点名批评了2个盟友，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他还点名了日本的丰田汽车，说丰田在美国销售了100万辆汽车。美国的汽车工会成员呢，就对川普表达了感谢，并且高度赞扬川普的这些关税政策。那么同时呢，川普也是对比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凸显出对美国的不公平啊。比方说，川普说美国对乘用车进口征收2.5%的关税，欧盟和印度呢却分别征收10%和70%。网络交换机路由器呢，美国征收0%的关税，印度征收10%到20%的关税。还有一个带壳大米啊，美国只征收2.7%的关税，但是印度呢征收80%，马来西亚征收40%，土耳其征收31%。还有呢，苹果是可以免税进入美国的，但是土耳其征收了60.3%的关税，印度呢征收了50%的关税。那川普更是提到了农产品关税。 说加拿大呢对美国很多乳制品征收250%到300%的关税，澳大利亚呢干脆就禁止美国牛肉。可是呢，川普说我们去年一年就进口了价值30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牛肉。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美国很有可能会暂停芯片补贴，而马斯克呢也是有所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要废除芯片法案。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采取了一些行动，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芯片和信息处理办公室已经裁员了80%，原有150名员工，现在有120人已经被解雇或者是被鼓励辞职。这个办公室是在3年前成立的，主要是负责监管芯片补贴。曾经担任 SK 海力士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副总裁的 Dan Kim 在上周也辞去了首席采购官一职。他的离职加速了人们对分配给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补贴到底会不会按计划进行的担忧。那除此之外呢，彭博社也透露说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已经暗示可能会暂停承诺的芯片法案拨款，同时也在敦促已经获得半导体补贴的公司可以效仿台积电的做法，大幅扩大在美国投资。川普呢，其实在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这个命令的部分重点呢，就是谈判比上届政府更好的芯片法案协议。那这个指令在商务部内部是设立新的办公室，专门负责促进和加速吸收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管理芯片补贴。除此之外呢，卫生部门也是被裁员了10000人。路透社援引很多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政府在周二呢就开始在美国卫生机构是大规模的裁员，砍掉了10000名人力。这些人在收到被解雇通知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保安人员禁止进入办公场所。那这次裁员波及到了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多个非常让人瞩目的机构，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我们说的 FDA, 还有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就是我们说的 CDC, 还有呢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那么同时这也是由马斯克推动的联邦政府瘦身和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一轮裁员呢就会让部门的总人数从8.2万人缩减到6.2万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认为啊，这对于精简臃肿的官僚体系非常的重要。肯尼迪在 X 平台发文说，为了让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重新聚焦于预防慢性疾病这样的核心使命，这些变革势在必行。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美国制药行业的股价普遍下跌，生物科技行业也未能幸免，同样受到了波及。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个快讯和大家迅速的更新一下，就是川普呢打算冻结国税局 RS 90天，并且裁员4.5万人。这是来自于华盛顿最新的消息。川普总统日前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把美国国税局 RS 的业务冻结90天，旨在彻查内部欺诈的行为。同时呢，他还计划要裁减4.5万名国税局的员工，来精简机构，提升效率。这个举措引发了热议。川普说，此举是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的重要一步，将会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具体的实施方案并未公布。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是说呢，法官驳回了司法部对纽约市长亚当斯的起诉驳回。这个消息怎么会这么绕呢？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捋一捋啊。在今天呢，有一名法官，这个人叫做霍，他就驳回了针对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的联邦刑事诉讼驳回。大约在几个月之前，亚当斯呢就被指控是腐败。后来呢，司法部就要求对亚当斯的这个指控要驳回。但是现在呢，地区法院法官霍就把司法部的这个驳回又给驳回了。大致如此。而且这次霍呢是说啊，永久禁止司法部在曼哈顿恢复这个庭审。霍说，重要的是澄清法院今天的裁决呢并不是关于亚当斯市长是不是有罪，而只是驳回了司法部的请求。那么司法部是一个什么请求呢？几个月之前亚当斯被起诉说是有贪腐，那么司法部就说啊，说这个起诉亚当斯的案件应该被驳回，因为起诉亚当斯呢就会妨碍亚当斯治理城市的能力。亚当斯是纽约市的市长，也会妨碍亚当斯配合川普总统的移民执法政策。 那么霍就写道，如果司法部用这个理由把对亚当斯的指控给驳回的话呢，这会让人非常的不安，因为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现任政府的政策优先事项，公众人物就可以获得豁免。霍说，这就会让人觉得正在谋求连任的亚当斯呢，可能更倾向于服从联邦政府的要求，而并不是顺从自己选民的意愿。亚当斯呢，他曾经是纽约市警察局长，他被指控长达10年的竞选捐款计划、贿赂还有其他的罪名。最初的起诉书是说，亚当斯在2021年市长竞选期间接受了非法捐款，然后呢，在2016年还接受了免费豪华旅行，当时亚当斯还是布鲁克林区的区长。那么当然，亚当斯的律师斯皮罗否认了对亚当斯的指控。那么现在地区法官驳回了司法部对亚当斯的应该说是豁免，那么也就意味着对亚当斯的起诉呢，应该还是会继续。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